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是算是圣诞节啊、哦、我们还在过圣诞节，所以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我替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由一对夫妻来分享的，那他们的题目是优先次序对了，一切就都对了。今天先跟我们分享的是圣仪，就是可爱的妻子圣仪，她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她的故事，题目是优先次序对了，一切就都对了。那我们先听圣仪的分享。
结婚的前几年，我和先生一直维持远距离的婚姻，他在台湾当职业军人，我在香港当空服员，虽然视讯通话很方便，但无法拉近我们夫妻的距离。后来妈妈在花莲开民宿，希望我回家帮忙，我也觉得不能一直靠着视讯来维持夫妻的感情，就决定辞职空服员的工作，回到台湾帮妈妈经营民宿。先生因为军人工作的关系，在家时间少，工作压力大，难得回家时我们却很容易争吵。记得有一次他放假回家，就先去阳台整理他种的植物，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我们先聊聊天，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你再去整理植物。我心里想，这是你回家的第一个晚上，能不能不要忙其他事，先把时间留给我。但他就是一直想去弄他的植物，我忍耐到了极限，气到拿拖鞋丢他。虽然事后我有跟他道歉，但那时候我真的很生气，也很难过。我觉得为什么你宁愿去弄你的花草，也不想跟我讲话，难道我比你的花草还不如吗？那段期间，只要先生没有符合我的期待，或是没有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发脾气。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理解，为什么当时我们会吵成这样，原来是因为太久没见面了，当见面的时候却又期待落空，就很容易情绪失控。我想这就是远距离婚姻必然的结果。其实在婚姻遇到这些挫折之前，我们夫妻就参加了学员婚姻班。当时我还每个礼拜从花莲坐火车到台北上课，先生从桃园来上课。以前我觉得自己的价值来自于工作，我们夫妻过着两人世界，快乐就好，我不想要生孩子。但在婚姻班听到圣经的真理，把我敲醒。原来在上帝眼中，我最宝贵的身份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我开始常常为先生的工作压力祷告，希望可以成为他的帮助者，也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仍然分隔两地。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却一直没有办法自然怀孕。检查后竟然发现我受孕的几率很低，顿时真是晴天霹雳。我心里对上帝抱怨说，我不是已经回转照着你的真理去做了吗？为什么你不给我们一个孩子呢？一次又一次受孕失败，我和先生都很着急。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亲密关系变得很紧张，又有压力。在备孕那段期间，我也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里，常常请姐妹为我可以成功受孕祷告。后来先生决定离开军人生涯，我也决定不再帮妈妈打理民宿。我们下定决心结束远距离的婚姻，我搬去桃园与先生同住。像学员小组姐妹们常说的，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们终于能每天生活在一起了，感谢主。这时候上帝就把一个小生命悄悄放进我的子宫，并带领我们走一个全新的信心旅程。当时同时要面对先生转换工作，我怀孕，需要搬家，这三个很大不确定性的现实考验。我内心实在惧怕，害怕先生在离开军职回到一般职场上会不会适应不良，害怕先生找到工作之前我们的存款会不会就先用完，害怕我有身孕只有先生一个人上班，钱会不会不够用。 这样的忧虑几乎让我们窒息。但静下来想，连受孕这么困难的事，上帝都能应允我们的祷告，眼前的现实考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在我怀孕以后，先生一肩扛起所有养家的责任，甚至同时兼做两份工作，非常辛苦，让我很感动，也真实感受到他对我和宝宝的爱与舍己，让我更敬佩他。而神是信实的，就在先生转换了两份工作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他所向往的航空业，他的努力也赢得主管的肯定，加薪和绩效奖金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以前我当空服员，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我想要买包包化妆品完全不需要经过先生同意。现在我知道钱是先生辛苦赚来，如果我随便花掉，我们可能就要饿肚子。我学习婚姻般的教导，先生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如果预算是1000块，那我们就不买超过1000块。我并没有因为没有收入就觉得矮先生一截，先生也没有因为钱都是他赚的，他就是老大，他很尊重体贴我，我们在金钱上合一，几乎没有为了金钱而争吵。过去7年远距离的婚姻生活，曾经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我虽然那时有自己的薪水，却没有幸福感。如今我很清楚知道，幸福不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我们夫妻合一。现在我在家当一个全职妈妈，白天我全心陪伴孩子，看到孩子一口一口的把我为他准备的副食品吃光光，看到孩子满足的笑容，我内心的喜乐远超过以前买昂贵衣服那种短暂的满足。先生下班回家前，我会把家里收拾打点好，准备好先生的拖鞋、茶水还有盥洗衣物，让先生一回到家就可以感受到温暖与舒适，还有老婆的爱。如果先生轮晚班，我会等他到12点回家，然后听他讲公司发生的事，给他一个抒发情绪的空间。当先生的需要被满足以后，他也更看重我的需要。以前我想要跟他讲话，他会说我现在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但现在他会说老婆你先说，等我们说完话以后我再去弄植物。然后弄完植物以后，他会牵着我的手跟我分享他把植物整理好的喜悦。这时候我真实感觉到我们夫妻是一体的，虽然现在的物质生活没有比以前富裕，我们却比以前更爱对方。我们真实经验到上帝比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我愿意结束远距离的婚姻，选择全职在家，并且在金钱上合一，单单用信心来跟随主，主就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甚至超过我所求所想。谢谢。
好感动哦。圣仪在这里面讲了好多至理名言，等一下我们一一的来回应。今天我邀请到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圣仪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丽华，你听了圣仪的见证，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慨，是不是？她以前是职业妇女，然后她辞掉工作回家，整个家庭就改变了。那其实丽华也有类似的经验。不过我想先请丽华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圣仪她之前在婚姻里她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也是因为她相信了哪些世界的谎言？我们这里谎言的意思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丽华，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分析看看？
好，我听了这个圣仪的见证，她最大的困难是跟她先生因为工作啊，那圣仪那时候是一个空服员空姐，她先生是军人嘛，他们分两地居住，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台湾，所以聚少离多，然后有很多的冲突。她自己也承认这是远距婚姻必然的结果，就是关系会非常的不好。那她相信了哪一些世界的谎言呢？她的价值 之前他觉得他自己的价值是来自工作。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很多年轻女孩容易迷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工作的确是很多人都要去抢的工作，空姐，高收入，自由，然后又可以世界各地的飞啊，可以各世界各地的旅游。那甚至因为收入好，他们就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他们在国外买名牌比在台湾买要便宜非常非常多。那个价值感好像就来自他的工作，来自他的收入，甚至来自他的穿搭。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会让他觉得好自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谎言是，诶，这样就蛮好的嘛，那我就做我这样子自由的工作，那我先生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那我们就偶尔聚在一起，这样也很开心，然后不想生小孩。那时候他心里是不想要孩子的。但是后来他上了婚姻班以后，他觉得这是错误的，当他想要怀孕的时候却又很不容易受孕。那就是一连串谎言带来的后果。那他自己也承认，就是那个远距离的婚姻生活是七年。那他说在这七年当中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嗯，
虽然他有自己的薪水，但也没有幸福感。
嗯，
好，后来他就清楚了啦，幸福不是来自金钱，而是他们夫妻的合一。
是，我觉得圣仪讲的真好啊。然后刚才丽华的分析也是非常的正确。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矛盾，我说这个世界价值观的矛盾，就是这个世界似乎承诺我们，就是只要你去追求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事业工作上的成就，你就会更自由，更幸福，更快乐，不是吗？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鼓励我们，所以你要赚更多钱，你要努力拼命赚钱，你要争取更高的职位，你值得，你配得有更高的享受，得到更大的快乐。可是其实圣仪说，过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心里却没有安全感，他心里却没有幸福感，反而是后来当他把这些世界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先放下之后，他才惊艳到说真实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给我们的谎言，以至于我们一直去追求这些不会带给我们真正幸福快乐的东西。而当我们把这些好像可以给我们幸福快乐的东西放下的时候，我们才惊艳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和满足。所以我觉得圣仪的见证非常宝贵。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听丽华的分析。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也请丽华帮我们说一说圣仪他后来明白了什么真理，他做了哪些改变。其实意思就是，过去他一直追求这些以为会带给他快乐的东西，可是他发现其实他里面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他是常常会生气的，常常跟别人吵架的。当他明白了一些真理，他就做了一些改变。那丽华，你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他明白了哪些真理，他做了哪些改变。
嗯，圣仪在他的见证里面说到，他最大最大的明白那个真理，就是他在上帝的眼中最宝贵的身份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所以他价值观改变了，他不再用他的工作当做他价值来源，而是他知道他在神眼中是宝贵的，无论他今天有没有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个身份，他最宝贵的就是他是神的儿女，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以后，他就按照这样的优先次序，他也为他的先生工作祷告，然后双方辞掉工作住在一起。 那那时候他就开始知道贝拉先生的帮助不是他出去赚钱，而是为他先生祷告，他帮助他，然后也在这个时候他们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孩子。他做了一个决定哦，他们那时候决定结束那个远距离的婚姻嘛，所以他搬去桃园跟他先生同住。他就确实按照婚姻班里面他听到的教导，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那时候他先生在桃园啊，搬到桃园去，所以他就跟先生合一同住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明白哪些真理，因为他在婚姻班里面听到了妈妈全职在家照顾孩子这个真理，所以他也愿意在他生了孩子之后他在家全职照顾他的孩子。其实也是因为他先生很支持，真的是他们夫妇两个都非常支持妈妈在家全职照顾孩子。他也学习节制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照他过去的收入，他是高收入嘛，那他爱想花什么就花什么，但是结婚之后只靠一份薪水，他先生的薪水，他在家照顾孩子，所以他也要学习节制哦。他说婚姻班有一个教导，先生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所以他就节制他的用度。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鲜活，他说比如说他们要去超市买东西，如果预算是1000，那他就很节制的，就那就不要超过这个1000。他也不会因为他现在没有收入了然后就觉得矮先生一截。那现在也很棒哦，他说他现在也没有因为钱是他赚的，他就是老大。他说他其实也很尊重体贴他，那他们是在金钱上完全的合一，而且他说从没有为金钱争吵过。
是，好棒。所以他明白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他的自我价值和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所以他的价值已经不再决定于他有没有工作，他有没有收入，他有没有所谓的自由。他发现他的价值就是上帝创造他成为一位女人，一个女性，他在上帝眼中他被造，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他就是他先生的帮助者，而且如果成为母亲，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使命和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当他去完成这个角色里面的这些责任任务的时候，其实他就得到最深的满足。诶，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当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感受到丈夫是有肩膀的，我们是被他保护的，我们是被他疼爱的，然后我们是可以生育子女的。当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这个孩子现在是依赖我，依靠我来长大，我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有价值。当一个女人感受到这样的价值之后，她里面是满足的，是踏实的，是有安全感的，是喜乐的，而不像过去，她说虽然身上穿的名牌，手上戴的包包也是名牌，可是却没有真实的幸福感。这是好大的改变。那我还要再问丽华，请问圣仪的改变带给她的婚姻和家庭哪些祝福？
好，真的她的舍己跟改变，哇，我真是看到这个家庭的幸福。她说她白天呢，她就全心的陪伴他的孩子，后来他孩子出生了，他在他的见证里面形容说，他看到孩子一口一口的把他为他准备的那个副食品吃光光的时候，他看到孩子的笑容，他就很喜乐，而且他觉得这个喜乐是超过以前买昂贵衣服的那个短暂的喜乐。那另外还有就是除了陪伴孩子，就是先生，先生下班回家之前呢，圣仪他说他会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准备先生的拖鞋、茶水，还有换洗衣物，让先生一回到家就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还有舒服，还有老婆的爱。哇，我觉得真的是诶，当一个男人辛苦了一整天，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有人是欢迎他的，有人是开心见到他的， 而且还为他预备热茶，预备换洗衣服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满足感啊，真的是一天的一倍啊，全都没了。他自己也说，他说虽然现在的物质生活没有以前那么富裕，但是呢，他们惊艳到的是比以前更爱对方，而且也很清楚惊艳到上帝供应他们，上帝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愿意结束这个远距离的婚姻，他选择全职在家，在金钱上面合一，单单用信心跟随主。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婚姻当中少了与神的连结，其实还是很孤单的。神是我们婚姻当中幸福的最大来源者，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跟供应。那所以圣仪跟他先生惊艳到了那个是一起连结于主带来的信心，还有那个惊艳到神同在的恩典。他自己说他现在呢觉得主赐给他们的丰富的恩典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
阿们阿们，真的。他们见证的题目啊，是优先次序对了，一切就都对了。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家庭为优先，丈夫负责养家，然后妻子呢，我们最优先的是与先生的关系，还有我们在家养育子女。圣仪他说，当他要把优先次序调整对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内心是惧怕的，我害怕先生离开军职回到一般职场上会不会适应不良啊，会不会他找到工作之前我们的存款就会先用完了，害怕如果我有身孕只有先生一个人上班，钱会不会不够用。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忧虑几乎让我窒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信靠神，我们只看到当我把优先次序弄对了，可是会有这一连串的考验，甚至你要说这是很冒险的事啊。可是圣仪他说，当我静下来想的时候，连受孕这么困难的事，上帝都能应允我们的祷告，眼前的现实考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其实真的是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顺服神，把脚踏入约旦河，然后我们就看到约旦河水分开了。是当他愿意把优先次序调整正确，愿意跟先生同住，然后愿意辞掉工作，愿意两个人金钱合一，两个人一起来信靠神，他们就惊艳到上帝为他们一步一步的开路，而且速度很快耶。确实他们这样调整，从开始到最后他先生找到很稳定的工作，大概这个是一两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惊艳到上帝为他们开路。然后我觉得圣仪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一个姐妹，我相信跟她以前非常不一样，我相信这是她学习来的，就是能够在她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个关系，还有上帝给他们目前能够负担得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她是满足，她是快乐的，而这个就带给她先生最大的稳定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啊，休息一会儿，我们也要来听听他的先生俊明的见证。那我们就先谢谢丽华，你的分享好棒。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听俊明的见证。好，我们刚才听完了圣仪的见证，就是这对夫妻妻子的见证。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先生的见证啊。那先生是俊明，那他的题目也是一样，优先次序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我们来听听俊明的说法。
我和太太从认识谈恋爱，短短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那时候我在海巡署担任一名军官，和太太分隔两地，聚少离多。一开始不觉得对婚姻上有什么影响，但后来冲突越来越多，军人的工作压力很大，唯一可以纾压只有放假的时候。所以每当回到家里，我想要自己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整理自己种的植物、看书、运动，或是滑手机。可是太太好不容易等到我放假回家，就想要我陪她听她说话。那时候我容易不耐烦，甚至会不自觉地把工作压力发泄在太太身上，对她动怒发脾气。我的情绪化让太太无所适从，导致我们都是用吵架来沟通，不但两败俱伤，一次又一次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以前我的人生规划都是用钱的角度去考量，我觉得军人工作非常稳定，薪水也足够家庭的生活开销。即使知道太太分隔两地不好，我依然选择以钱为优先，而不是以太太需要或夫妻关系为优先。有一次我一个月不能放假，心情非常的沮丧和低落，太太就透过网络视讯陪伴我每天灵修读神的话语，为我迫切祷告，然后在电话里听我吐苦水倒垃圾。可是放下电话后，我又回到那个充满高压的环境，我好想可以回家和我太太面对面聊天，而不是透过电话或视讯。我渴望以身体接触感受到她的温暖。这时候我想起婚姻班的教导，男人要以婚姻家庭为优先，我便下定决心申请退伍。虽然心里还是会担心退伍后到底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我想既然上帝以我以婚姻家庭为优先，他一定不会抛弃我。感谢主，当我决定依照神的真理去做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连串的祝福，证明他的应许必不落空。太太当了快十年的空服员后，在妈妈的民宿帮忙。她是妈妈的女儿，又是妈妈的员工，两个角色常常会有冲突。再加上我没有办法每天陪在她身边支持她、安慰她，太太压力很大。那时候我们很想要自己的孩子，但因为两个人压力都很大，太太一直没有办法顺利怀孕。我和太太共同决定，两人都放下当时的工作，以婚姻家庭为优先，决定每天住在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太太的压力瞬间消失了。四个月后，太太就顺利怀孕了。而我知道自己当了父亲，也决定扛起所有养家的责任。回想起我六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爸爸抚养我和哥哥长大。我从小没有妈妈照顾，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妈妈全心的照顾。即使工作再辛苦，我也支持太太当一位全职妈妈。当然我更感谢太太认同这样的价值观，愿意全职在家带孩子。在快40岁转换工作的过程中，知道改变需要付上代价了。当时对我们夫妻来说也都有内心的挣扎与软弱，但真的感谢上帝的怜悯，单纯相信真理的教导，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后，神就不撇下我们。由于我对飞机维修非常有兴趣，希望从军退伍后可以进入到航空公司上班。由于一开始我没有信心，所以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只要能够赚钱养家，不管是服务业、卖衣服、当保全，我都去应征了。上帝真的恩待我。我短暂换了两份工作后，神就带领我进到航空公司上班。虽然刚开始对工作很不熟悉，主管要求又很高，压力很大，但因为太太担任全职妈妈没有上班，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有较多的精神可以听我说话，给我建议和我一起祷告，一整天的压力就得到释放。慢慢的，工作上手后，主管也给我很好的考绩，薪水甚至不比以前当 军官的时候少。圣经传道书四章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感谢主给我宝贵的妻子来扶持我。明年我们的婚姻就满十年了。其实让我最直接感受上帝的爱就是我的太太。这几年太太的爱与舍己让我更加确信上帝又真又活存在我的生命当中。而上帝的爱透过我太太更显明出来。你让我更加相信我所坚信的信仰。让我们夫妻同心就能克服每一个挑战。在学员弟兄小组近五年，组长常常提醒我，生命的优先次序对了，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对了。我们家一切的改变是我和我太太住在一起的那天开始。以前我太太分隔两地，难得放假回家，太太想黏着我，我常常不耐烦。现在太太天天黏着我，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以前我太太两个人工作压力很大，渴望有孩子却得不到，现在每天深情款款享受美好身心灵合一的亲密。以前我把金钱当作成就感的来源，却依然有很多忧虑。现在我把一切交通给主，神就供应我们没有缺乏。优先次序对了之后，神就赐给我们可爱的孩子以及较为理想的工作。现在孩子已经两岁两个月了，当我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成为我幸福的确据。
嗯，真好。好，就看到上帝怎么样改变这一对夫妻，然后他们现在经验到真的很踏实很真实的幸福。我也请到了中心跟我先生长安，我们一起来回应俊明的见证，看看他过去是相信了哪些谎言，所以他们的生活婚姻是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后来又相信了哪些真理，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而经验到今天的幸福。对，中心你好。
冯姐好，李哥好。
长安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俊明曾经在婚姻里他遇到了哪些困难，那是因为他相信了哪些世界的谎言。谎言的意思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或者是看法。我们请中心先回答。
好，那我觉得他相信的谎言就是他把金钱收入当作他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他就会以钱还以他的收入来优先考虑他的人生规划，不是以神为中心按真理去做。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发生的困难就是他结婚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和太太分隔两地，开始在生活上面和太太有冲突，而且越来越多，表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是，所以你说一开始他们的困难来自于他们一切以什么为目标为前提？
他们的金钱收入。
是因为要赚很多钱，因为他们相信金钱是幸福的根据和来源，所以为了赚更多钱他们就分隔两地。可是没有想到其实这个是破坏婚姻关系一个非常大的元素。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已婚的朋友，一定要以夫妻能够同住为一个前提。所以在你们找工作，在你们规划你们的未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作为根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夫妻要同住。
是的，不止夫妻同住，而且呢也要能够有时间相处。刚才俊明说的聚少离多，不只是他们分隔两地，而且就是有时间就是用吵架来沟通，那所以这个关系就破坏掉了。所以呢不只是能够同住，并且能够要把握住在一起的时间，能够有优质的时间。
那所以这里也代表两个人不能过度忙碌。如果我们非常忙，我们有很多的为了工作，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那是不是都要考虑 像俊明后来他们做的，就是辞掉工作再找新的，比较能够适合他们可以一起同住，然后一起相处，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安排或者居住的环境。但是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这样子，那可能收入就不够啊，我们就会怎样怎样，就会有很多的担忧。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来信靠神，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对婚姻的教导，就是夫妻不可以分房，意思就是也不可以分开住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引导我们。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继续要来看看俊明那他做对了什么。好，那我要继续请教中心。俊明后来他明白了什么真理？他做了哪些改变？
哦，他明白真理就是他以他的婚姻还有家庭为优先，他不再以钱或者他的收入为优先的考量，所以他做的改变就是他申请退伍，转换其他的工作。当他退伍以后，他也和太太住在一起，两个人不再分隔两地。他以家庭为优先，他要让太太在家带孩子，让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
那我们也请长安来补充一下。
俊明他以家庭为优先，就很勇敢的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有些人只是观念对，可是并没有实际的行动，那是天马行空。所以呢，他做的改变就是申请退伍，重新找工作。这是一种冒险，也是一个信心呢、啊。因为工作不一定那么好找，合适的工作更难，但是他毅然决然做这个调整，踩入约旦河，脚踩上去了，河水才分开这样。所以他同时就经验到神的开路。他刚开始说做保全啊，做什么什么工作、啊、就表示说他并不会很挑工作，他对航空这方面有兴趣，上帝给他这样接触，所以后来考上了航空公司修飞机的工作，就上帝给他开路，这完美的据点。那他太太呢，也离开了他爸爸妈妈那边的工作，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环境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不只在钱上面解决问题，是在他们关系很大的突破，那这是最棒的地方。
其实俊明是参加李哥带的弟兄小组，我也记得几年前当俊明他原来是军职嘛、哦、在军职上其实他也遇到一些就是很多的压力，甚至有一些挫折的时候。我想其实生命里面的一种挫折感是有很多不同的来源，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叫堆叠、哦、compounded， 就堆叠起来，最后你就会觉得实在是压力太大了，这不是我想继续过的一种生活。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来源也是来自于当他心里有苦闷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可以抒发、哦、所以其实配偶啊，家庭啊，对一个男人的心理健康，心情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元素。我们真的不能只考量收入，或者说这个工作未来是不是有保障。我想有一些可能更立即我们需要处理，要面对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心理健康，我的情绪是否能够稳定，我这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愉快的运作。我想这些是我们需要考量的。我都记得那个阶段俊明其实在考虑要不要换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信心、哎、当他决定要离开原本的工作换跑道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长安都跟我说，哇、哦，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耶，很少人最后有那个勇气做这样的一种换跑道，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跑道，从军职变成开始找一般的工作。但是我想俊明背后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尊敬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愿意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经营婚姻，来考量家庭的需要。 那也感恩就是他的妻子圣仪也是愿意一起来信靠神的，让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他们开路。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中心说一下俊宁这样的一个改变带给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哪些祝福呢？
哦，我觉得当他的改变之后，他们的夫妻就可以真正的一起生活，经营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像刚刚我们也有谈到，他面对工作压力，他可以跟太太说，压力解除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去工作。太太其实生活上面一定也会有压力，那也可以跟他说，所以夫妻是一起的面对这些难题，一起去解决。再来也看到他的太太顺利怀孕，之前夫妻两个人压力很大，所以没办法怀孕，现在两个人关系变好了，就可以顺利的怀孕了。也看到他信靠神，成熟的去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比如说他刚从军职退伍，就先愿意做一些不同的工作来养家，可能这些工作并不一定是他真的有兴趣的，但是他愿意去面对这种挑战困难，这个是很令人敬佩。
是，我们听了很敬佩他。其实他太太说，因为他先生愿意这样子扛起养家的责任，太太也非常敬佩他。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从太太来的尊敬、信任和仰慕，对这个男人来说是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
对，最后也感谢神，他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去维修飞机。其实还是会有压力，但是太太在身边听他说话，他也讲到会给他建议，他就更能够释放压力来解决这些难题。
是，有一句话俊明讲的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当我们每天能够住在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太太的压力瞬间消失，然后四个月以后就顺利怀孕。所以夫妻能住在一起，让他太太所有过去的压力瞬间消失，我觉得这个也好神奇哦。所以不是男人需要跟太太孩子住在一起，一个妻子也非常需要与丈夫同住。这个真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私底下有跟俊明圣仪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很惊讶耶，为什么过去两个人在一起那么经常吵架，觉得生活的压力那么大，可是就是单单住在一起这些压力就瞬间消失。而且俊明说我们再也没有吵架了。我说真的哈、哦，我都住在一起有这么神奇的疗效。他说对，为什么住在一起就不吵架了？我说那你想一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哎，俊明还真的想了一下，然后他说我想我回家一看到我太太，他把家里都预备好，他对我微笑迎接我，还有什么事情好吵的嘛？就是看到太太所有的压力就消失。那我觉得相对的也是，太太看到先生也是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他说我们现在在一起就只有深情款款、哦、真的听起来好浪漫哦。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圣经给我们经营婚姻的这些重要原则。其实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夫妻不可分房，那就是夫妻不要分开住。来，我们最后请长安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哈、哦。
他也全力支持他太太做全职妈妈，因为他过去的惨痛经验没有妈妈，所以他非常支持他太太。这是夫妻同住，夫妻建立合一很重要的关系，以家为优先，以太太为优先，以婚姻为优先，那这就是能够营造一个合一的关系。这种合一的关系呢，就带来祝福，就刚才说深情款款，不会那么吵架，而是迫不及待会想要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所以我们在圣诞节这样的一个节庆里面，这个特别的节日耶稣降生的日子哈，我们也真的就祝福听众朋友，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我们接待耶稣， 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救主，并且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经营婚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重要的抉择，这个真的就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全感与内心非常踏实的满足。所以我们今天谢谢中心，谢谢长安，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还要谢谢圣仪跟俊明他们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